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对不起，我说错了，十三章，十三章。第十六节，我从这里读起，那个大家听。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神，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你们去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击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他所应许的，为以色列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因为这段圣经刚好是能够解释我们这个周末所要教导的，因为我们这个周末是希望能够涵盖约书亚记一直到历代之下那一部分，就是历史书的部分。那么我们已经看过约书亚记，那么根据这一段圣经呢，就是19节，击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我们知道说，灭了迦南地的七族，就表示迦南地有征战。那征战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就可以各种产业。所以刚好把两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替我们点出来，那这个就是整本的约书亚记。那么下面呢，接着就是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这一节圣经就涵盖了士师记。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段圣经是保罗他试着跟随司提反的教导，因为司提反当时在第七章寻道以前，他把神的旧约的话再说一遍，他实际上在那里复习旧约的历史。那么尤其是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怎样经过旷野，怎样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引导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这样就是要继续。那么等到他还没有讲完，就未可学到。所以这一篇保罗的信息是接着这个司提反还没有完成的讲章。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的确确是走在先人的血迹上，司提反未可学到了，结果呢，圣灵就得着了保罗。所以现在保罗这篇道和司提反这篇道几乎可以说是衔接的。所以这里很明显，但是不过他的重点跟司提反有一点不同。那么他所注意的部分刚刚好就是我们现在所注意的这个部分，就是从约书亚怎样的一直到历代之下。那么讲到士师的时候，这里有一件事叫我们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他说士师大概有450。那么现在我们参考一下旧约的一段的记载，那就是列王记上第六章，我们看看列王记上第六章。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年，在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这里很明显的 告诉我们，从出埃及一直到所罗门建殿，这个中间是经过了480年。可是呢，根据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如果那里的记录是不错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说这两个记载呢是有落差。那么你看这里只讲480年，可是士师记呢，士师已经占了450年。那么你把扫罗放在哪里？扫罗最少是40年，对不对？大卫呢也是40年，然后再加上这个谁呀、啊？再加上这个所罗门3年，所以你不管怎么样，你觉得士师记有450年，那么这里只说480年，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落差呢？当然，如果你把这个如果照着使徒行传13章保罗的说法的话，那么还你把它加起来，那么到时候我们渐渐，那么我就知道，已经知道说大卫做完是40年，然后呢是扫罗40年，再加上这个所罗门3年，所以很容易算，加起来应该是573年。但是这里呢，列王记上却是说480年，所以这个中间的差别是93年。那么这个落差是一个不平凡的落差，整个话难道会错吗？所以我们仔细的来看，以使徒行传当然是讲历史，但是列王记上很明显是讲的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光景，而且圣灵在这里并没有说是怎么写的呢？他说以色列出埃及后第480年，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这是数目不错，但是我们中文称它叫做序数，就是次序的序，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first、second， 这都算序数。所以不管是在英文也好，在中文也好，我们都知道这是这个次序来说。那这不是普通，如果573年是像算术一样加起来，所以呢，这里的480年在希腊原文是序数，就是它是第480年。所以意思就是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神在那说这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然后到了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神说就是第480年。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在神数点的时候，神计算，神在这数点的时候，他就把93年就漏掉，就略掉。神不承认这就是93年。那么大家如果比较一下这两个计算，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出在史实。所以圣经说450年是没有错的，但是好像在士师记里面是少算了好多年，少算了多少年呢？少算了90年。所以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迹象，所以引起我们注意。那么就是一个这个缘故，我们相信说就士师记，这应该就是士师记的特点。因为士师记在神面前的光景不正常的，所以有一些的年代是圣经忽略的。那么这个不是，这个有例子很清楚。比方说吧，圣经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该隐离开神的面，然后呢也讲到赛特。那么你如果讲到该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该隐生谁，谁又生谁，谁又生谁，对不对？但在这该隐的家谱里面呢，你不知道他们活多久，你也没有年月，没有年月可记载。为什么？因为他们远离神的面，所以在神面前他们可能是很轰轰烈烈，可能活1000年，可能活1200年，和1分钟和1秒钟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在神面前的日子年日是空白的，这是很明显的。但赛特就不同，赛特你看看谁生谁，然后呢到了几年以后又生谁，所以你看有年日可以计算。为什么？因为赛特是代替你，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因为该隐把亚伯杀了，所以现在谁代替他呢？是赛特，对不对？所以什么时候你看看这个赛特什么意思？赛特活着是替谁活着？是亚伯活着。亚伯 在人们一口气，所以现在你看能够生下去有年龄可以计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同样是亚当的后裔，一个是该隐的家族，一个是赛德家族。该隐的家族没有年龄可以计算，赛德家族是有年龄可以计算，所以很清楚。那不止如此，你如果去注意这个闪海雅福，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有的海也有，还有呢雅福也有，但只有闪呢告诉我们的多少岁又生了什么人，是多少岁又生了什么人。所以你看很明显，就闪海雅福里面的闪特别会有年代，为什么？这当然有原因，因为那个年代最后呢会一直代代代代的引到什么，引到基督。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所以凡是和主耶稣有关的家谱圣灵都保留，所以当然还有年日可以计算。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一生都是把人引向基督的，那我们在神里面当然就有年日可以计算。如果我们像赛特，赛特是代替意思，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死，所以呢我们就现在是主替我们而活，所以你看这样我们在神面前就年日可以计算。那么其实呢不要忘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所以我们不要死了。但是今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所以呢我们也不要活了。那不要活是件好事情，不是不要你看见替我们，你从前活得太痛苦了，你得救以后你是把一个罪恶的重担换成圣洁的重担，你忍耐，你温柔，才能努力咬紧牙齿。很多姊妹得的未必是这么得到的，所以你看见吗？你活得太痛苦，活得太辛苦，你忘记了主耶稣在里面是替我们死。如果替我们活，不必活了。所以主替我们死，不必死的，这是福音。今天主替我们活，不必活了，这也是福音。要紧是你愿意不愿意让主来代替，替你死，替你活，这是好消息的。所以这样呢，你的年日当然可以计算。那么这个主耶稣的家谱也这样，主耶稣家谱你看呢，就中间坐在大卫宝座上，就有多少代，有17代，结果有17代，但是圣经主题记14代，有原因的，因为那3代和谁发生关系？和亚哈发生关系。亚哈可以说是以色列王里一个坏的王，为什么？因为他的妻子这个耶洗别，到了那个时候把外邦的神引进来，但那个以前以色列人很糟糕，他们拜偶像的神，那你起码没有把神都换掉啊，他们现在连神都换掉了，彻底不彻底。所以你看见因着这些王和亚哈发生关系，所以虽然他们坐在神大卫的宝座，历史上是坐在那里，但是神不承认他，神拿一把剪刀借着脑袋，你看见就是死。所以让我们注意的很明显的，历史是历史，圣灵怎么解释历史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样的话，那你现在就清楚了。那个93年失落的93年，莫非就是反映出这个事实时代以色列的信息？那么请我们记得，士师记是迦南，是约书亚记的延续，这些人不是在旷野，这些人不是在埃及，这些人不是在巴比伦，这些人呢已经在了迦南，但是那一段的历史是以色列历史里最黑暗的一段历史。悲哀在哪里？如果你脚踩在埃及当然悲哀，你脚踩在巴比伦当然悲哀，你的脚还在旷野里面当然悲哀，倒闭在旷野，但你的脚根本踩在迦南，在迦南居然有一段日子好像是最黑暗的一段历史。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神如果爱我们的话，既然把那么多产业给我们，让我们能经历基督一切的丰富，那我们的生活应该多彩多姿，让我们应该生活是非常荣耀的。但是呢很稀奇，到了士师记，你看这个光景，第一代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一家一定是荣耀。那么我们好不好再看这个 四十句前的话，我看一看你约书亚最后的几句话。你看，这个约书亚二十四章第三十一节，约书亚24章31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这什么意思？他们不在了。到了第三代，第一代很好，第二代也很好，到了第三代，你看见他们都还待到第三代的这种一样。所以四世纪呢，是的，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他们好像都拿到了天堂的入场权，没有错。但是呢，你看见那里的情形呢，却是黑暗的情。那里的情形，他应该侍奉耶和华的，结果反而他们侍奉了偶像。那这个就是悲剧。所以在四世纪里面，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脚是踩在牛奶鱼米之间，结果他们有没有得着那个牛奶鱼米之间的好处？没有。反而他们的光景远离我们的神，结果最后神就把他们交在谁的手里？交在仇敌的手里。那不光是亡国一次，一共亡国了五次。然后这亡国五次加起来的年数，刚好是失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现在你知道四世纪是给我们的很重要的警告。你不要说今天我们拿了天堂的入场券，那因今天应该在地好像在天堂，那为什么许多时候你觉得没有喜乐？为什么许多时候你说牛奶鱼蜜之地应该是你看等到收割的时候一片黄金褐田，没有多久你就到了口了，但是没有想到米甸人来的时候，他带着帐篷，用今天土话来说，带着锅碗瓢盆，全家都来了。等到你正要收割的时候，你刚要到口里，结果这些好处都被他们拿去了。你人是在迦南美，有没有迦南美地的好处？没有。所以你贫穷，你以饥饿，为什么？今天在别的地方饥饿是正常的，今天在迦南地饥饿是怎样的？每一个地主应该天天笑脸常开，每个地主应该天天喜。每个建筑应该都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如果大家做建筑的话，一定要说我刚刚得救就是这样。刚刚得救的时候头一年就好像度蜜月一样，那实在太好不过了。但是呢，过了没有多久，读圣经没有多久，祷告呢，本来神听，后来神也不大听。那么我觉得世界也很可爱，我就爱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的。所以你应该侍奉神，你也告诉神说，神呢，我要侍奉你，我一辈子都为愿意为你活。但是慢慢你里面没有喜乐，从前有喜乐，现在喜乐没有了，那怎么办呢？现在你总觉得这个罪里面有点喜，你看这世界花花绿绿的，所以你不知不觉的你就侍奉了神，是否是个世界，你就爱了世界。圣经说不要爱世界，与世界为世界世俗为友的，就是你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见如果你偷偷爱的世界，那么那个情景是什么？那个情景，因为你失去了救恩的喜乐，你再来读圣经不一样。从前你看见弟兄姊妹，巴不得能多有交通，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是好像家人一样。那你没有信主以前，你不喜欢基督徒，这些人好像是怪人一样。信了主以后呢，你觉得他们真好，对不对？虽然话不通，两个人在不同地方碰面，你里面觉得你爱他，他也爱你，两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么话语不通，但是一个人看另外一个人在祷告，那怎么办呢？用什么话能够沟通呢？所以一个弟兄忽然说哈利路亚，另外一个弟兄说阿门，因为圣经里面就这两句话是天上的话，大家都懂的。所以你看，虽然大家不懂，但是里面何等甜美。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相信主耶稣，我们就已经出死入生了，感谢主。还有我们爱弟兄，就证明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你怎么得你得救？你得救就是看你从你最讨厌基督徒，现在你最爱基督徒。 但是钉子等到你光景不对了，你试试看，你不光觉得主是陌生了，你觉得你最好不要见他。那个弟兄从那里来，你就从这里去，你就担心他问你说你现在生命几几遍，你应该怎样的，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多时间看电视看掉了。弟兄姊妹，看电视有什么错呢？你明白吗？但是问题，你当初不是许愿说你要爱主，为了主一切都摆上吗？那现在为什么电视的吸引比圣经的吸引更大呢？所以这就证明什么？慢慢我们的光景就对了，慢慢我们就落到什么？就落到十世纪的起源。我们的脚还是踩在家里，你就证明这个是不会错，一直得罪永远得罪，不会错。感谢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喜乐，我们不会失去救恩。我们会穷不错，但是没有问题，这块地还是留奶蜜之地啊。不过等到你要收割的时候，给敌人拿走了，你明白？你要到手没有了。所以这不是表示你不读圣经，你读圣经，读圣经都读圣经，但是问题就是有的东西把你漏掉了，漏掉了。我们家有七个兄弟，有一个妹妹，她真是会读书，真是就是这个，我们看一天到晚跟在那在那读书，就在读书的。但是按理来讲，应该他书读了很多嘛。不过难处就是他一读书就睡觉，一读书就睡觉。所以呢，你看他是在那读书不错，但是很多时间都是睡觉睡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你不努力，不是不追求啊，对不对？不是不追求，但是很奇怪。你看呢，很多事情，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一下就记住了。你看，如果一个电视节目什么人什么人，你问他都知道。但你问圣经里面说四世纪里面咋几个人记不大清楚，很奇怪，读圣经就是不行，别的地方记性就是很好，那么厚的小说，人民地理什么事都情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尤其谁得罪你，你记住就行。你看他十次对你好，他只要有一次对你不好，你记得是那一次，十次通通忘记。你看这不是就是我们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不是我们记性不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了，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记忆呢都被世界消耗了，你明白？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十世纪的东西。所以等到你要读圣经的时候，对不起，要么就累了，要么就累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不知不觉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因为不要忘记，今天主没有把我们就把我们提升到天上去，还有主没有把我们放在修道院。你不要以为说修道院基督才是真正的基督，不对的。今天主就是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主就是把这些人放在家里。那这个时候你能经历考验，那真的经历考验。你把你送到深山去，也没有电视，什么什么都没有，那么好，你以为你可以好好的好好爱你，好好的修道院，这不是圣经。圣经的思想给我们看，给我们看，就是电视在那里，你可以不看电视，看你可以关掉。所以这是很清楚，就在这种情形下，你看见我们能够长久。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主的圣经，神把以色列人当初不是把它放在，不是，其实很容易啊。在这块地神特别，或者不要这块地神，你干脆把我们带到外，把以色列送到外面一个星球去，那就好像那里一点的问题都没有。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以为孩子长大最好就叫他不要碰到任何东西，那么这个一定摆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下，他一定长得很大。神不是做这样的事。你有没有想到今天神给我们这个身体是怎么长大的？我们的口腔里都是细菌，我们的外面都是细菌，但是很稀奇。你口腔里都是细菌，哪里都是你可以不生病。你只要生命力旺盛，你只要抵抗力，你只要口子里面抵抗力，就是当然跟吃各方面有关，你不害怕。那么好了，这个时候你看，虽然怎么样你可以抵抗，但什么时候你也不吃，什么时候你疲倦，什么时候就两头烧，然后你生命力一弱。这个时候呢，这个细菌一仗扇风，比如说你口腔就流血了。所以，请我们记得，今天我们仍旧是在这个细菌仍旧在周围。你看，我们可以是个健康的人，这叫什么？这叫圣洁。 圣洁不是神把罪拿走，圣洁不是神把罪跟拿掉的，没有，肉体还是在这里。只有等到主回来，你知道说罪才完全离开。但是基督徒是不是到处都是仇敌？就好像在迦南地面，我们是不是就不要投降？我可能有，你要打胜仗，要和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所以征战是很重要，你不能投降，基督徒，你要对撒旦要永远说不，这样你就战，这样你就得胜，很清楚的这条路。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今天基督徒的秘诀在哪，或者神迹在什么地方？今天神不是一门而得就把你已经升到天堂去，没有的，是没有一个基督可以自杀的，没有一个基督可以推翻自己身体的。你要知道说，只要主的时候没有到，你不能走，你不能说天堂是我家，那好了，那就好了，赶快走就是，这不是圣经里的思想。神今天仍旧把你在这里，到处有细菌，到处有仇敌，到处有刺，你能不能活得下去？感谢主，主得救给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应该是约书亚正常的，这所以这样就能叫神的荣耀。不过很可惜，你看见了，你如果今天看看事实上的情形，那的确以色列荒凉，以色列失败了，以色列实在是得罪了，他们呢应该胜过那些仇敌，结果反而为仇敌所胜，这是悲哀的事。那么请问大家，这个难道只是以色列的故事？你看看教会的故事，不是一样的？教会主巡节的时候，你去看看那个是这个头一百年，最早的33年是道成肉身，只讲到教会的源头，讲到基督的头。你看那是33年，到了中间的33年是教会最辉煌的时候，那是使徒行传。到了使徒行传，你看教会从诞生，而且教会成长，最后长。所以那是最荣耀的一段的时间。保罗在那个时候就寻找，所以保罗他一面觉得他很满意，你看见他的工作，他的劳苦，最后把教会带到成熟。但有一个人活得很久，那就是约翰。老约翰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他自己亲眼看见教会诞生，他也看见教会成长，但是很不幸的，他也看见教会怎么落。充满皱纹，还有玷污的美。当约翰快100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老化了，因为在亚拿，当然这条路就要这样走。教会怎么能老化？教会应该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当然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当然是年轻的生命，当然是一年的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时，没有太阳下山越小，这个当然的事情。但是怎么教会不老化？呀，你今天这个，如果约翰照镜子，他看见他脸上的皱纹，他知道是这个生命是一定走这条路，但是一年的路不是这样。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应该不会衰老的，没有衰老的可能。那么衰老的原因从哪里？所以，请我们记得，基督的生命是不老的。但是不要忘记，教会是我们这一班人今天聚在一起，成为进程工作一个身体。感谢主。其难处不在基督的生命，难处在你和我从亚当来。所以教会有两个难处，一个是玷污，一个是皱纹。玷污是因为你和世界走得太近，皱纹因为你和你自己走得太近。所以弟兄们，教会为什么会老化？教会的老化和玷污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世界静悄悄地渗透到教会里面来。请大家记得，船可以在水里，水不能在船，水在船里有一天，这个船一定要沉。你看啊，如果教会被带到世纪带到教会里面，迟早一天这个叫这个船要沉的，这是玷污。第二呢，如果和我们自己走得太近，你觉得我可以出一点的影响，你觉得这个教会和我热心很有关系，你如果和自己走得太近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一定是皱纹。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谁呀、啊？这个很有名的画家就是雕刻家米开朗基罗，他很多雕刻作品。他每次雕刻，他这个额头上一定要打一盏光。他告诉别人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每次雕刻最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不小心把我的影子投在那个作品上，就糟蹋了这个作品。他怕他自己。请问今天有几个神的仆人，他怕他自己？教会是基督做的，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代替基督做的。那你我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把我们的影子投在教会里面，那不要忘记，这是为什么教会出现了很多的教会。所以，当约翰写信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时候，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需要悔改，所以哀哉教会居然老化。所以你看，你如果约翰能早几年建筑，他不要看见这种情形。但是悲哀的就是，约翰他一面看见教会诞生，一面看见教会成长，最后又看见教会老化。所以不要2000年教会，头100年，你看见四世纪的光景就已经。你把四世纪拿下来，和启示录的前面2章、3章所讲教会的光景对不对？就是不要2000年，何况今年2000年以后，你可以想象今天教会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你看，四世纪啊，需要一个士师，一个士师来了就带领复兴，过了一阵子又不下去。然后再来一阵子又复兴了，然后我们又下去。所以今天教会需要奋兴的这样，你需要请个奋兴家，就像士师一样。那么他士师一来了，好，我们打胜仗。但是你不是在聚会里觉得很火热，聚会里觉得好像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是过了不久就冷下来了，所以你需要等另外一个士师，再等另外一个奋兴的。就是你一天到晚在等奋兴会这样过日子。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什么特别聚会他都在，他可以说他专门特别聚会，你不管他应该很属灵，就是你看，就十几年下来应该很属灵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情形是失去的情，如果我不肯对付，让对付那些仇敌，而我们就是等着这个士师来鼓励我们，因为士师的确是那个时候是他们的救星。以色列穷到一个地步，以色列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你看是他们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一个一个的救星，你看神一共在四世纪兴起了13个救星。所以呢，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四世纪的历史，你和教会历史比较，那是很像很像。没有我们个人认为自己所做的，任何自己看为好的就好。什么叫做老子家？老子家就是众人的意见，每个人都有意见，每个人都觉得这样做就这样做。所以难怪神的儿子自己，难怪今天的情形不是像世世纪的情形。我们很高兴呢，你看到我们有450年在这屋，有93年在这屋。什么时候你爱世界？什么时候你跟随肉体？什么时候你违反了一些属灵的原则？你说你很热情，你说你很有历史，那些历史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印象发，盼望我们能够有个很深刻的印象。那么有了这个领会以后呢，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到四世纪了。我们先呢要把它做一番的分析啊，我是假定就是应该把四世纪读好，但是没有关系。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假定大家什么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呢知道说四世纪一共有多少章，那么大家晓得四世纪一共21章。那么真正的主题的圣经，就是说是整个四世纪的这个启示主体啊，那就是就是前面16章。所以记得前面的16章一共告诉我们有13个事实，一共13个事实。那么最早的一个事实呢，是他的名字叫做最早的一个事实。最早的一个，就是最早的一个就是， 就是这个恶陀念。
那么这恶陀念是第一个时序，然后最后一个呢是贪嗔，所以加起来呢一共是13个时序。所以呢神就借助这么一个以色列人啊，他有的被掳了，有的时候光景不对了，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甚至于他们拜了偶像，那么他们行耶和华眼中认为恶的事，然后神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所以一共有几次被掳呢？一共有5次被掳，是很清楚的。那么你把这个5次被掳的年日把它记起来的话呢？哎，刚好多少？刚好是93。所以现在我们就只能找到一个原则，在什么情形底下，你看神不计算我们的年日，那你就可以知道，这就是世纪嘛，是一个要来告诉我们的。不过呢，我们要小心，这个13个世事啊，要记得哈。我们的观念里面，一个世事是为了整个全国，就是迦南这一个迦南的这个，在迦南部分包括约旦河外的部分，那这是我们的观念。这是错的。当时的情形啊，所有的事实都是区域的，这个要弄清楚。所以你记不记得耶夫他也是事实，对不对？但是耶夫他呢，根本是在约旦河外的。你要记得，这个整个圣经的焦点呢，是迦南地，特别是这个应许之地，特别是这个神永远的旨意的部分。所以这一点你要弄清楚。那么耶夫他呢，是和其他的士师呢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同一个时候，你看可以在约旦河外是耶夫他，那么可能呢，那么在这个什么，在迦南这一部分，约旦河西，或者今天大家说的西岸，那是另外的一些的士师。所以我们要知道，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那么你会注意到。每许多的事实常常是地域性，常常是区域性。你要说贪嗔吧，我们的贪嗔他做事实多半在蛋的那个范围做事实。那么同时候呢，圣经没有详细告诉我们同时候的可能在别的地方。所以你这个13个事实啊，你不能把它这个好像当个事件一个接一个，这个就错了。如果一个接一个，你一定读不出。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有的时候是几个同时的，然后呢全部加在一起。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先要弄清楚。那么然后呢，第一章到第16章可以说是士师记的最主要的部分。那么从17章开始，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不是主体的部分，然后我们再回到主体的部分。那这样我们对士师记大概就有一点概念。原来士师记呢，一共有3个附录，就是讲完了以后，下面呢是附带的提起3件事情，所以它这个时间呢，不是是接在16章以后，不是，那么可能就在前面16章里面，那个时候你可以把这3个附录放进去，放在哪里我们不清楚，你可以猜，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一定对啊，不是不一定对，但是要紧在哪？要紧最后一个附录呢？乃是圣灵对于士师记的启示，他告诉我们一些特殊的情形，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个人，他们行，他们愿意，他们对的事，所以是用一些例子来告诉我们。那么一共举了几个例子？举了3个例子，很清楚。所以我们可以说，从17章开始有附录1，有附录2，那附录3是什么呢？附录3就是。所以我们要记得路德记，如果我们要把它读通的话，第一，它是在这个整个士师记的这个背景底下。那士师记的背景是什么？士师记的背景就是附录一跟附录二分清楚，所以用附录一跟附录二来衬托这个附录三，这个路德记，那我们是很清楚。那么何况呢，现在圣经里面前面的16章给我们看一说，这个450年里面有93年神就不成，那刚好就是那16章，所以这点我们要弄清楚。所以这很明显，主题是给我们认识是哪些仇敌会叫我们失去了，我们是叫我们失去了那个
享受，就进入失去了这个享受，就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是我们的，但是你享受不到。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是哪些仇敌害我们，我们应当怎样的靠着主的恩典来对付这些仇敌。是什么东西叫我们自己漏掉？迦南美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什么东西是漏掉的？那么这个就是前面16章所给我们看的。好，我们暂时把它按在旁边。那么我们很快先来看这个17-21章，我们很快看一下。那么就17章开始，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的目的是要讲是要讲一句话。那句话呢，就是17:16，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愿意而行。这是17章。然后呢，讲到41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愿意而行。所以大家都知道，你根据这个方式，根据这个模式，你就知道圣灵讲这一段的目的就是，讲完了40世纪的历史以后，大体历史，现在呢，特别挑出两个不同的情形来。那么两个不同的情形呢？那么两个不同的情形，那么然后呢？就告诉我们说，当时这些人是怎样的，在是以色列中没有往个人跟你们行的。所以，那么所以这点我们希望我们有一点印象。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妇孺一、妇孺二是怎么分的呢？17章。一直到18章，这两章是妇孺的，这个米迦发生关系。米迦，我们大家知道，就是以巴连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啊，那故事都是米迦一家的事情。然后呢，和但发生关系，变成一个支派的情形。所以呢，这是一段故事。那这个故事大家知道，但拜了偶像，他不光拜了偶像。我们知道说他把米迦里面的神像还有他的祭司，而不要忘记这个祭司还是亚伦一家的人。你还知道，你可以知道说他是属于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那个系列下来的。结果他应该在殿里面做祭司，应该在示罗的，结果呢示罗还在，神殿还在。结果呢，你看见另外有一个情形，这个情形在哪里？起头在米迦，后来呢，他们就把偶像就带去。所以等到后来以色列国分两国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南国他们都到耶路撒冷去住？北国因为怕南国的人呢、牢笼他们的心，一个政治的原因，所以他们设立两个敬拜中心，你还记得吗？一个是哪里？一个是撒玛利亚，还有一个就是但。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给我们伏笔，让我们知道说将来以色列正式分裂的时候，你看你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根牢牢就种在这里。所以你要对根的话很清楚，本来的以色列的这个在这个很清楚的，你今天要到会幕，要明白神的旨意，当然到示罗去。你看神的殿在哪里，很清楚，也是会幕，但是很明显的，你看神的殿是在哪里呢？跟神的家在哪里？神的家根本就是在示罗，所以那里是祭司进局的地方。但是现在呢，你看这些祭司，他居然可以做偶像的，不光是偶像的，这偶像怎么来的？偶像跟偷窃来，偷窃有关系。所以你看这个整个开的头啊，就是很，所以你从这一段你觉得很。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怎么会发生在以法莲地？那么有偶像，而且这偶像怎么来的？是因为钱偷来怎么办呢？然后有一部分的钱呢，去拿来做偶像，然后再请了祭司来，再雇个祭司来，然后呢，这刚好这个玻璃房有个少年人呢，他又是利未人，所以呢，他要找个地方住，那么现在你家接受他，那么就在他家住。那么好了，最后呢，这蛋呢？他的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所以但支派的人仍旧寻地居住。虽然约西亚是给他那块地，那就是这个就是贪孙的那一块，就是靠近泰勒密那块地，但是呢，他们还是就出去窥探。 那么窥探呢，先是到了以法莲山里，所以才找到你家，所以才知道他们家里有这个东西。然后最后呢，他一直跑到最北的地方，最北的地方呢就叫做那个地方就叫做这个那个地方就叫做拉伊拉伊。那这个名字都是外国名字，本来就是外国名字，所以不容易记，就拉伊。那么然后呢，到了那里以后，他们就去窥探，而且知道说那里很容易把它攻打下来，所以最后蛋就把那个地方拿下来，然后就把拉伊呢就把它改名叫做蛋。所以从蛋到夜市花那个蛋就是那个蛋，所以很清楚。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蛋这个支派是最早对十二个支派里面很明显的，你看其他的都到示罗去，结果蛋的不光是他从他原来的地方到北边去征服拿下一块地，然后呢在那里就把这一家的祭司就通通的带到那里去了。所以后来等于是绑票了，就问他说是你们愿意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支派的祭司好？那当然是，所以祭司心里当然喜悦，所以跟着。那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好像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稀奇不稀奇？所以呢，你看等到教会，等到这个神的百姓光景不正常的时候，你看见这些事情就发生。所以前面的两章17、18是讲到拜偶像的故事。那么有的人说，这个因为有的人就后来你再去读别人读史，你不是读这个史的读启示录啊，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到蛋，有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蛋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学这个答案恐怕是在这个方向的。那么不要紧，我想要的是这段圣经给大家知道说那个时候那个以色列属于光景到了手中，你看只要有钱，不管什么手段都可以。你看这个不问，他根本不问这个来历。那么只要那个只要有一些地方很像，有祭司很像，有以弗德也很像，那么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好像今天很多人感觉，觉得我会办工厂，应该会办教会，我会办公，我是公司总经理，我应该就可以办教会。那这种的观念就类似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当这个神的儿女光景不对的时候，你看这些事情。那这是其中一个。那然后下面的19、20、21这的确是很严重的，你知道就后来甚至引起内战。最后呢是11个支派对付什么？对付一个支派。那个支派是什么？是便雅悯支派。那便雅悯支派军队歼灭他，歼灭到一个地步，后来他就后悔了，所以呢是希望说能叫便雅悯能够再壮大。所以这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那这段的故事呢，就故事从哪里来？故事就是故事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家庭的故事，然后有人又娶妾，然后他又回然后又回娘家，然后呢又去把他接回来。那么你起得读起来好像觉得啰啰嗦嗦，好像很啰嗦嗦，而且好像跟主题没有关系，但是实在说来很有关系。因为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最早的时候，这个不是有一个人他娶了妾了，然后这个妾呢就回到娘家了，然后他呢终于把他接回去，接回去呢这个妾的这个父亲呢就留他款待他，结果他又留下，又款待他又留下，一留了留好几年。所以这个会留客的这个时代圣经里面很少像这样一样。那详细情况我们不知道，不过起码你知道说盛情难却，所以呢一推一推了好几年，后来他说我一定要走了，走了结果你走一半到了耶路撒冷附近不行，那是外邦的地方，很危险，所以后来他们说去哪里呢？说就去了这个基士比，对不对？那基士比是谁呢？基士比什么地方呢？我们看一下啊，基比亚，对不起，我说错，基比亚。那么基比亚什么地方呢？基比亚不要忘记是扫罗开始的地方。伯利恒是什么地方？伯利恒是大卫开始，所以伯利恒是大卫的城，基比亚呢是扫罗的城。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注意到啊， 在这里啊，
你看见说这个伯利恒的人是非常好客，可以五个晚上呢可以留住客人的。所以圣灵为什么有的人觉得这段话跟敲饼没有关系？有关系，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伯利恒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呢基比亚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明白吗？这是很重要的对比。那么一个呢是大卫城，一个呢是扫罗的城。大卫后来和扫罗对立，那个呸，这个根最早最早的是什么？是十九章，是这里从是从哪里？就是从这个十九章二十一，是这样，是这三章是从那里开始。所以这个故事你不要觉得好像没有相干，很有相干。因为圣灵很明显的要试着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明白后来撒母耳记上讲，如果你要明白说这个扫罗跟大卫怎么对立，那么就是如果你注意他的背后的背景、背后的历史，那就是这一段的历史。那么有一件事叫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便雅悯的支派怎么会堕落到？你看见这个基比亚这个城，这个扫罗的城怎么会这个情形？你看见吗？等到好不容易的以巴连第三地给，然后接待了什么？接待也去过耶和华里很多，所以然后现在怎么样来接待这个他们？因为他们要过路嘛。结果没有想到啊，在基比亚所发生的事就和索多玛和摩拉发生一模一样。那索多玛和摩拉发生的事也罢了，怎么在神的百姓中？这个不是太离谱，这个不是实在离太远。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士师记的时候，你读到一个地步，你觉得哎，真是可怕，黑暗。因为你如果觉得这手中马多妈也就罢了，你读了也就读了，但是你会发现这是怎么会发生在神的百姓中间，怎么会发生在便雅悯的身上？所以难怪呀，有一位弟兄叫史伯克，他很属于那位弟兄，他就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先知呢，就好像这个就好像什么的桃树一样，桃树一样。那么他告诉我们，他每次读四世纪啊，他说我快等读完以后，我找个地方洗个澡，要把那些污秽把它洗掉。因为这个你看看吧，你可以到了那个地方，你看很多事，这个事情你想象不到的。然后后来呢，你看这个人就把他的妾切了12块尸体，然后再分到12个支派里面去。那当然大家群情激愤的，怎么他们可以做这种事呢？所以你看，所有11个支派就起来围剿。哎呀，那后来真的很厉害，你看那个弟兄在那，你这是弟兄攻打弟兄啊，谁都要打出最重的拳头啊，到时候你看见了，几乎这个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基督徒，这个在迦南地的人，要用新约的话来说，你看见这件事可能发生世界上没有问题，世界上当然呢，你不管是国会殿堂也好，因为这是世界，所以你不要对世界寄望太多，或你说这里有几个博士，那是世界，世界应该的，但是教会不可以。在迦南地不能就说啊，这个12个支派怎么有一个支派所表演的、所做的事跟什么一模一样？和索多玛和摩拉是一模一样。你去看，那实在是看不下去。但这个事情果然发生了。所以呢，你看呢，等到11个支派围剿这个罪恶的城，那当然呢，当然几乎等于亡了，整个族等于就亡了。但是最后呢？还感谢主，还是保佑的，便雅悯支派还是保佑的。而且不要忘记，最后就在便雅悯的领土有一个城市神拣选，那个城市叫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没有这些背景的话，你不会想象，你想象耶路撒冷应该怎么？耶路撒冷应该像大卫的城一样吗？应该从犹大那里出来？但是不是，你如果是犹大的人不同，你看大卫城就不同了。你看这个实在说来我不知道，我看这个丈母娘看就越看越气了。你看这个他这个回娘家了，这个妾回娘家逃回娘家了。你看这个你看到这个人当然有气，结果一天两天三天犹大 那一定是热诚的款待，叫对方没有办法推诿。你去读你的圣经，很有意思，那段圣经好像无所谓的，反正很有意思，就跟给我们看见两个对比，一个是大卫的城，一个是扫罗的城。那在这个背景底下，那么结果这就给我们告诉我们说，的确就是事情的发生。那么发生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个人，他们行，他们眼中认为看为好的事情。所以最后呢，弟兄姊妹，这就是四世纪的结束。我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往个人认为而行，所以这是两件事情。看，一个是但拜了偶像，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见这个变样的恶行。这样的心态不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怎么会这种情形，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是非常非常不正常，非常非常不正常。那令人发指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事会发生在神使的第六个身上，所以难怪那段的日子是黑暗的时期。那如果你把这段圣经放在教会历史，一样会，你不教会你是，有的地方你实在是惨不忍睹，就像这个一模一样。为什么？这就是四世纪所要告诉你。所以四世纪不要忘记，它在教会历史里面它有平行的情形。所以为什么四世纪能够帮助神的儿女有他有，就是你看今天教会的情形，许多时候荒凉的情形就好像。好吧，那么第三个故事，第三个故事我们晚上要讲，那是什么？那就是这个词。三个故事，一个是但，一个是便雅悯，还有一个是约瑟。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你再来看路德记，你显得格外的可爱。明白了，这是为什么路德记是那么重要，而且路德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到目前为止是三世。是讲的儿子的名分，那么问题在哪？难处在哪？难处就是没有人不在神的权下，大家都是王，所以你看见没有王，所以王需要诞生，需要权势。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地位，那就是扫罗，还有一个生命的，那就是大卫。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王是怎么诞生的？那么这个故事从哪里开始？是从路德记开始。没有路德就没有大卫，所以路德记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为给我们看见王，就是掌权为主掌权做王的那个生命，做王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要回答史诗记的问题，要解决史诗记的问题，你看见神必须要得着一个合乎他心意的王，让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锡安山就开始了。所以感谢主，下面呢就可以继续的往前去。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是很重要，目前为止还是围绕在儿子的名分，还是这个我们今天与基督同坐合适。那么这里有许多功课的学，那么四世纪是给我们反面的教材，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有可能堕落到几乎不可想象的，这是以色列百姓的堕落，以色列百姓的失败，这个就是整个事实。好，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回到这个十六章了。那么回到十六章呢，大家看，以色列呢，一共是亡国，亡了几次？那么第一次呢，是王在，我们很快看一下好吗？那么这个对我们就很有，那这个，那第一次呢是第二章，是王在米索波达米亚王的手里，所以这就是第七节了。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了。你看这个太严重了。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服侍古山利撒田多少年呢？是八年。所以很清楚，这是八年。然后第二次呢，是摩亚王多少年呢？十八年。第三次呢，是第四章， 是迦南王多少年的二十年，然后第四次呢是米甸，对不对？你看第六章多少年呢，在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过恶事，耶和华就把他交在米甸人手里多少年，七年。然后最后一次第十三章第一节，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里四十年。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前面最早是多少年，第一次多少，八年加上十八年加上二十年加上七年加上四十年，不多不少刚好多少，十九十三年。